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今天呢是久违的
偷听客 Story。哇
哦！那其实有很多人呢一直在敲碗说，他们很想要听偷听客 Story。
对，因为距离我们上次偷听客 Story 已经又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
对，真的，我们每次不知道为什么越隔越久这件事。
对啊，
原本是有个定律啊，那因为我们本来是每三集，然后就其中一集会是一个 special 的集数嘛，对不对？
对啊。
可能什么海龟汤啊，偷听客 Story 啊，
对啊，或是来宾来。
对，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来宾蛮多的嘛，
对，就
是、
突然很密集。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来宾时间也蛮精彩的，所以我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下就是我们的上架的那个顺序。
对啊，不一定都会那么规律这样。
对，但是你们要等到偷听客 Story 呢，今天还是回来了。
对。
所以就是今天又可以好好听几个恐怖的故事。
对，哇，我觉得今天的故事很精彩哦。
有那个有笑有泪。
对，真的是有笑有泪。有笑吗？
有笑吗？
有吓有泪吧。
有吓有泪，
吓到哭这样。
好了，也没到那么恐怖。我觉得是感人的啦。
对啊，
对，非常非常感人。
对啊，还有诡异的。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最近有个日子要到了，你知道什么日子吗？
万圣节，在下礼拜。
对，没错，就下礼拜就是万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算要去 cosplay 一下，还是去哪里玩呢？
对啊，
因为像上周我跟卡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群朋友，然后没有去到六福村去玩。
六福村，
对，六福村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墓碑镇吗？
对、啊，
就是好像是为了万圣节特别打造的一个城镇。
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主题这样，
对，好像是第五届的，我记得。
哦，我那天有看到有那么多届是不是？
对，我那天有看到是那边写说第五届什么墓碑镇之类的，
啊、超赞的，因为超久没去像这样子的游乐园。
对，我真是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但是人真的很多，
超级多。
因为我们去的是礼拜天嘛，然后
连假
去的时候想说早点去应该比较少人，结果殊不知我们还没9点约还没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了。
对，
但是人已经排到一个爆炸。
对，很可怕。
对，但是后来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玩的还蛮算顺的啦。因为我们有那个 app 嘛，就是他现在有个 line up app， 我们没有在业配哦、喔、我是说他有个 app 是专门就是拍摄师 的我觉得还不错，这个 app 的确蛮好，但是可能就是真的人太多，所以很多设施其实都排不太到。
对啊，就因为它其实预约也有限制，因为它就很像我们去国外什么环球啊、迪士尼，就他们有快速通关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只是我们这个先预约的话，它上限好像一次只有十几个
啦。
对，
所以要看设施啦。
嗯嗯 嗯，
就有些设施就是这个时段就开放10个给大家预约，但10个真的很少、欸。
对啊，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刷说，
就
是哪一个现在还可以预约。然后我们就约约看说可不可以，就是我们这一群人都能约到同一个时段。
对，但不太好约就是，而且我们7个人那么狂刷，那我们还刷到有几个是好几个是一起的时段，我就觉得我们蛮厉害的。
对啊，我觉得我们真的蛮会刷的。
我们是抢走大家的名额、完全没在理大家的意思。
对啊，我们一次就7个人这样。
对，我们早上玩得很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已经真的认真刷不到这些排队的那个的设施的，所以我们只好就是一个个排，然后每个都要排差不多1个小时到1个半左右。
对啊，哦，真的很久哎。然后我们排队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看地板的毛毛虫啊。
对，因为我们有排一个其中一个设施叫做大海啸，然后它旁边好像就是 就是很多植物吧，还是有小
河，旁边有一个，对，有那种小池塘
啊，池塘，
然后有一些石头，然后它上面就一大堆毛毛虫，
超级多，
还会爬过来我们这边，哦，
然后地上有非常多毛毛虫，然后你往地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只可能都已经被你踩死，
对啊，超可怕，我们是排到后面才知道，而且还有一只爬上康纳的脚，
对，
很可怕，甩都甩不掉，
就爬上我朋友裤子啊，爬上我朋友脚，就是多到真是，哇，哦，真的很可怕，
很可怕，欸，哦，
我们觉得那天就是很期待说。六福村会不会有鬼屋之类的，嗯，结果我觉得那个毛毛虫旅程是最可怕的，
对啊，根本不用鬼屋，哦，
真的，但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是整体上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好像是跟水有关的设施，
哦，我也是，我喜欢火山历险，
火山历险跟那个急流泛舟，
对对对，哦，这个
这两个都超好玩，就是湿爆，
对，然后一下就干，因为那一天刚好天气超好，嗯，太阳超大，结果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下大雨，
真的很幸运，欸，因为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就直接一整天几乎都在暴雨，嗯，那我想说怎么了，是刚好台风要来了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就突然大暴雨，
就觉得超幸运的啊，
对啊，刚好去天气又好又没下雨，
嗯，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六福村的话可以赶快去，因为最近还没有万圣节的活动，
嗯，好像到十一月都还，
这样讲的很像业配，但我们在业配，欸，我们在开箱六福村哦，就是只是我们自己去玩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万圣节的 feel 的话，其实现场的布置啊的摆设啊，或者是那些环境音乐什么的都做得蛮好的，嗯，
对啊，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就是参加晚上他们的那个游戏
party 呢，变装等等的，
对啊，还有看到小僵尸很 Q，
对，因为晚上好像是七点的时候会有那个游行，嗯，那我觉得哦好像很不错，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游行，
流到那，
但是我有在网上有看到影片，嗯，那我觉得，欸，其实好像还蛮精彩的，
对啊，
主要是因为我们同行人好像有人比较怕这种东西，现在讲说我就不太想看，不知道哦，好吧，那我们就不看了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们很纳闷哦，就是他们不怕笑傲飞鹰什么，但是他们怕。就是这种，
像卡拉就吓爆，其实他完全没有办法玩
笑
傲飞鹰
，I can't， 就是那种超刺激类、大怒神那类，我都没有办法。
我真的觉得随着年龄增长，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你的胆量。
真的，那个就是你的胆就那么大，但是你身体长大，胆还是那么小。
没有，是越来越小，
它还会缩小这样。
因为我以前每一个都敢玩，就是包括笑傲飞鹰，我都敢玩。就这一次我也有玩笑傲飞鹰嘛，然后。就是我有拉另外一个女生朋友，她原本不敢玩，然后结果她最后被我们说服，然后玩完之后她就觉得很爽。然后
好可怕，
重点是我玩笑傲飞鹰之后，我就其实就不太再想去玩大怒神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好像的确很爽，没错，但是我的有点累，知道吗？就是一个叫到爆，然后。心承受力好像差不多了，
对，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下一个刺激，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从高空上掉下来，你知道吗？真的会死掉，
欸，真的会挂掉，
所以我就想说我怎么了，就是真的是年纪的关系吗？变老了还是怎样？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玩这种高刺激的东西嘞，
可怕可怕，
哦，对，反正后来我们就没有玩大怒神，就玩其他的，就刚刚讲的那个急流泛舟跟那个
火山历险、啊，
那个木头冲下来我也觉得很可怕，啊，
我觉得那个很棒啊，那个是
很棒，但是
从小就
上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就害怕，怎么
办，对，就是会有恐惧，
对，
而且无法逃脱，没有办法跳船这样，
你看到直接死，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啦还不错啦，
对啊，
就趁大家还有一点体力的时候，讲很像老样，不是啊，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很像越来越少机会玩那种设施啊，嗯，而且你会那种失去那种童年的那种快乐感，
对啊，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
一点点，
但我这种就是老顽童个性就比较还好，就不管几岁我就是去那边就要爽玩，都当个屁孩这样子，然后现场又下卡拉之类的
对啊，这很可恶，就是毛毛虫那边啊，就是我在那边很警戒地板的毛毛虫，就，他就拿树枝在那边戳我脚，
对，我就蹲在地上呢在戳他脚，然后他就吓到那
这让我想到那个歌词，欸，什么
你说我们的歌吗，
学长你在哪里我在雾里准备抓你，就是那样
的，而且那天很多雾，
对，
因为现场那个雾超多
对，他有那个，而且还有放那个干冰什么
的，对对对，反正那气氛真的很棒，建议大家可以去玩，然后也建议，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变装去玩，嗯嗯，因为很多场景拍照的话就很适合，像我们就很可惜，我们没有变装，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拍照就是游客，
对，就是哦，观光客哦，
没办法，就这样咯，欸，我就想一件事情，欸，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有发现洞嘛，然后就有偷听客密我们说，
哦，他也在六福村，
对，他想说他想要来尝试找我们看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嗯， 就是人那么多，就是
还是好好玩比较实际。
我说人海茫茫难寻啊，就是你还是实际好好玩比较实在一点。
对，
因为要排队，你知道吗？就是好好去玩就好了。
对啊，还花时间在找我们，浪费
钱。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如果今天是遇到一个，就是发现我们在这里，我也会想要去找找他们。
对啊，对啊，很想在。
我个人觉得我应该也蛮好认的，因为我们就是把服装都露出来的嘛，包括我们的包啊什么的，
啊、
其实我们穿这样应该就这样，
就直接一眼可能会看出是我们这样。
好啦，就是反正万圣节要到了，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大家想要去哪里玩，或者是想要就是扮成什么角色什么的，都欢迎在我们单集留言底下留言。
好玩。
那我们今天要来我们的偷听客 story 咯。嗯，那我们今天有四则故事。嗯，那第一个投稿人呢是 Chen C H N N N。NNN Chan 对所投稿的故事。那另外一则故事呢是由 Winnie 投稿的。
Winnie
对 Winnie 是马来西亚人哦。
那另外两位是胖达，
胖达，
胖达就是很胖的胖，达达，
胖达好像是一个卡通角色，我想起来了，
胖达，
你说 Panda 吗？
对，
不是不是，他好像是一个那个粉红色兔子吗，还是怎样的，就是那个
谁，
那个阿甘里面是不是有个叫胖达的角色啊？
哦，真的哦，阿甘妙世界哦。
我不确定，我看一下。
但是他是胖达，打人的打。
胖达就是他。
我看。
三只熊熊那个。
对啊，那个熊熊遇见你那个。
哦，熊熊遇见你的。
三只熊叠在一起，
其中一只叫做胖达、
那
個。
是哦，原来他叫胖达。
对，好像是。
哦、原来是他。
但他不是那个打？
对，他是打，就是打人的打，那个跑步机打人的打。
对。
好，另外一个叫做呦呦呦呦，
你说他就是叫做呦呦呦吗？
对，那不是艾瑞克，是他叫做呦呦呦呦，波浪波浪波浪。
这是艾瑞克粉丝，还是让艾瑞克来念他的故事？
对，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故事一，我们的约定。这个故事是从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 A 叔叔那边听来的，那我就简称他叔叔好了。在我小时候，叔叔跟爸爸总是会在家里泡茶聊天。叔叔从蛙人退役后到特搜队，在台湾最南边的海域服务，但详细的单位跟职称我已经忘记了，只知道每当警察与消防队找不到遗体的时候，才会动用到他们那个单位。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夏天，那时候是玩水的旺季，也是叔叔最常下水搜救的季节。叔叔他收到了一个任务，一名男子呢，昨晚在下海去放螃蟹的笼子的时候却一去不回。家属呢已经报警，警察与消防队呢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看到他。隔天一早，他们就将这个任务委托了给我这位 A 叔叔。或许是因为蛙人退役的关系，所以叔叔他潜水能力很好，一个人去几乎都找得到人。于是他接下了这个任务，一大早八点多就穿好泳装，准备下去海里找人。一下去没多久，绕了一个消波块后，就看到单脚卡在珊瑚礁的那位罹难者。他单手抓着螃蟹笼，人明显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脸部已经浮肿了。叔叔他依照惯例把罹难者的遗体拉上岸，罹难者家属焦急地在岸上等着，一看到罹难者的遗体就嚎啕大哭了起来。罹难者的遗体七孔也开始微微的渗血。叔叔交代了一些细项后就收队回单位了。因为早上起得比较早，加上潜水很耗力，叔叔就利用了中午的时间午休了一下。他几乎是秒睡着了，一闭上眼睛就回到了早上出任务的那个海边。他知道他在做梦，在梦里他吹着海风发着呆，突然他听到一声喂， 他猛然一回头，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名男子在叫他。但不远处的那名男子没有讲话，只是对了他比了一只手指，而那只手指是无名指。叔叔感到很诡异，他隐隐约约的有感觉到这个面前对着他比无名指的男子是他今天早上捞起来的那位罹难者。下一秒，当叔叔他刚要开口的时候，他就醒了。醒来后的叔叔呢，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于是他拿着装备又来到早上出任务的地方。他远望着海平面，总觉得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是一种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感觉。于是他又穿着装备潜了下去，又是在那个消波块转弯处，也是在那个罹难者卡住的珊瑚礁缝隙中，叔叔他发现了一枚钻戒。上岸后，叔叔联络了相关的单位人员，将那枚钻戒交还了给家属。原来那名罹难的男子前阵子不久才刚新婚，而叔叔做的那个梦就是那名男子在告诉他，你忘了我的戒指。
故事二，消失的温泉。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一群好朋友照着惯例往阳明山上准备找一间店泡着温泉好好放松一下。那时候时间也不早了，已经快要接近凌晨一点了吧。我们在阳金公路上开着车，一边悠闲的聊天，一边寻找着店家。突然，我们发现一间从来没有看过的新店。当时我们想着，既然没去过，不然今天就来试试看吧。随即，我们开往那一条前往店家的山路中。到了目的地后，我们停好了车。那是一家两层楼的店面，坪数蛮大的。不过，我们发现这家店似乎没有什么客人，还一边开玩笑的说：“哎，我们应该不会遇到雷电了吧？”但我们也没有想太多，一群人就前往柜台，选择自己想要的汤屋之后，就开始各自泡汤，好好的放松一番了。汤屋都在一楼，二楼则是餐厅。不过因为当天没有什么人的关系，老板在二楼给了我们一间包厢，给我们放东西。大家感谢了老板一番后，就往二楼前进。上到二楼，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合适，而最底部则有一间木门的房间。大家各自泡完汤之后，我们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互相出来打招呼，想说来去抽根烟，呼吸一下。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本应该在我口袋的那一包烟，却消失了。当时我想着，应该是在汤屋里面掉了吧。但当我回到汤屋里时，却还是没有看到那包烟。我就想，还是会不会掉在二楼的合适里了。但我到二楼的房间时，却还是没有找到。这时候，我的脑中突然冒出了那一间在走廊底部那间木门的房间。有个直觉告诉我，去那边找找看。于是我就开始往走廊的深处前进。到了那间房间，我鼓起勇气转开了喇叭锁的门。进去里面之后，里面的摆设很单纯，就只放了一张木造的大桌子，什么也没有。 而我的那一包烟就摆在那张桌子的上面。当下我全身都毛了起来，赶快拿走了那包烟，什么都没有想，也不敢多想，就马上跟朋友说我们赶快打包走人。隔了好几天之后，我顶着好奇心，趁着某一天的白天，再度前往那一间让我非常疑惑的那间温泉。但是我到了一样的路口时，却发现那条山路不见了。而我开着车沿着那一条阳金公路，我上上下下找了两次，但是都没有发现我们那一晚去的那一间温泉店。那天晚上我们到底去哪里泡温泉了呢？
故事三，房间里的陌生人。这故事呢，是发生在我念大专的时候，虽然说已经过了8年，但到现在我印象还是非常非常的深。念大专的时候我是住家里的，不过有一阵子我就跑到了同学的宿舍里住了一段时间。我念的大专宿舍管理比较不严谨，没有门禁，男生女生都可以随便进出。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女生叫做 S 借住在一个女同学 H 的房间。我们的宿舍有点像公寓式的，一个主卧房，两个小房间，两个厕所，一个厨房跟一个客厅。我的同学是住在主卧房的，主卧房原本是住两个人，但后来因为他的室友退学了，他一个人害怕，所以就叫我陪他住一阵子。所以等于说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直接住在主卧房里了。在念书期间，我们把餐桌拉到了客厅中间，方便我们一起做功课。那时候老师将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个男生分配在一组，准备完成一个作业。那个男生我们就叫他 T 也是一个在地人，可是他想要体验宿舍生活吧，或是可能只是想跟我们一起完成作业，所以就想要住我们的宿舍。但是正常男生如果想要住在宿舍的话，一般来说不是都会去找男生宿舍收留吗？但他却想住在跟我们三个女生一起，还要求跟我们一起睡在我们的房间里。那天晚上我们一组人做功课做到非常的晚，我们三个女生都想睡了，可是 T 一直赖着不走。因为他赖着不走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打算理他，回房间就把门锁了，想说他爱待就待在那里睡吧，反正客厅有沙发嘛。我睡在床一， H 睡在床二，那 S 呢睡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第二天早上6点， S 还有事，所以就早早起来出门去了。S 出门之后呢，我起身坐起来喝水，这时候我就发现 H 的床边有一双脚。我立刻起身趴在床边往床脚的方向看过去，真的有一双脚就横躺在床边。我心想一定是 S 没有把门锁好，一定是那个 T 晚上偷跑进来了，心想这个人真的很变态。我心里一股火升起来，觉得好生气好生气。我躺回去想要再睡一下，不过我真的太气了，于是我就起床跑到客厅继续温习我的功课。那时候时间才6点多，我担心那个男生会对 H 做什么，所以我就让门开着，然后面向房间的门坐着看书。我看到客厅完全没有 T 的踪影，我就更确定 房间里一定是那个男生在里面睡。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天已经亮了，这时候 S 回来了，我就告诉他说，欸，你知道吗？ T 昨天在我们房间睡觉，欸。 S 是想说，怎么可能？我刚起来的时候房间门是锁的啊，我有反锁，欸。我就想说，可是他真的在里面啊，我看见他了。我还拉着 S 手进到房间去看，结果房间里面只有 H 在睡觉。当时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刚刚明明看见 H 床边有一双脚。我去查了厕所，还走到 H 床边检看了他的床跟窗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心里想说 T 是怎么出去的呢？爬窗吗？可是我们是住五楼，也不可能是走大门出去的啊，因为我们一直都面向房间的门，背向大门坐着，等于说刚刚我起床的时间，如果 T 想要离开房间的话，我一定看得到。这时候我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走到床旁边，发现床跟窗之间的空间只有15公分而已，人是不可能躺下去的。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当时看到的是谁的脚。
故事四，灵异航班。常常听别人说八字轻的人很容易撞鬼，但从小妈妈就告诉我，我是一个八字很重的人，长大命会很好。因为知道自己八字很重，而且个性一直以来都特别的铁齿，所以对于灵体也都没有特别害怕的感觉。直到我长大之后，陆陆续续遇到一些怪事。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空服员。开始工作的时候，听到其他学姐说过，曾经有一辆飞机载着一名被遣返的东南亚国籍乘客。不知道是因为不满，还是害怕，那位乘客就用领带在厕所内上吊自杀。后来只要遇到有同国籍的空服员在机上不小心进到那间厕所，往往都会遇到一些怪事。为了避免再发生什么事情，在空服员都看得到的工作区里面有在某处挂了红色的护身符，空服组员们看到了护身符也就心照不宣，知道不要去那一间厕所。我很早以前就听过这个故事，当时因为我很铁齿，也不怎么害怕这类的事情，因为自己和艾瑞克一样是基督徒地保，所以想说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主与我同在，所以飞到哪一个机种也不太会去查看说是不是有护身符，或者是是不是应该避免去到那一间厕所。曾经有好几次在无意间去到挂着护身符的厕所也都没事，学姐们看到我这样都说我很大胆。事情是发生在我快要结婚前不久，当时因为婚礼的事情很忙，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去教会做礼拜。通常空服员们都会在休息的机舱内绑好包包头再下楼，但因为机舱内很暗，我通常都会下楼到比较亮的厕所里面绑头发。当天看到有一间厕所没有人使用，我就直接走进去。厕所门关上的当下，我突然感受到一个很猛烈的撞击感，就撞击在我的后脑勺，就很像是有人突然很猛地打你的头那样。我当下整个头痛到不行，但我从来没有偏头痛的症状，所以我就想可能是我最近太忙，所以可能精神不济。接着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很像 自己的灵魂被抽离的飘渺感，伴随着像是一桶冰水浇淋在我全身的冰凉。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发现我全身都是密密麻麻的小水珠，整件衣服都湿透的粘在我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而已。接着我全身开始使不上力，高举绑头发的手也没有力气了，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感觉，而我用尽了力气也没有办法打开门锁出去。我心想，这真的不对，我是不是完蛋了？我可能会一直被锁在厕所里耶。于是我开始祷告，祈求我的神保护我。过没多久，我感觉到自己终于有一点的力气了，我就用力开启厕所的门走了出来。我一走出来，走到飞机前方其他组员在的厨房，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全部散去了，我整个人的精神又好了起来，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当下我松了一口气，想说好险，接下来可以好好工作了。这时其他组员看到我都吓了一跳，他们说我整个人的状况看起来很恐怖，因为头发没有绑好，衣服也因为出了一身冷汗湿黏的粘在身上，叫我再去整理一下，因为看起来就很像失了魂的样子。我就这样正常的上了一天的班，而有一位机上的学姐也在工作结束之后过来跟我说，你今天去附近人多的地方走走，不要直接回家。我当时还傻傻的问说为什么，学姐才跟我说你被卡了啦。听到学姐的话，我才去看了我早上去的那一间厕所，上面挂着护身符，我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工作的飞机就是那一架出了事的飞机，而我进去的就是那间发生事故的厕所。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这四则故事啊，就是我们先聊第一则好了，因为我觉得四则我都蛮多、
啊、
就是蛮多心得想要分享的啦、
嗯、
像第一则我就觉得真的很感人，
对、啊、
就是刚刚讲戒指的事情、
哦、对啊
对啊，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也是起鸡皮疙瘩，内心起鸡皮疙瘩、嗯、反正就是我起鸡皮疙瘩，那内心呢
心脏在
这样好饿、
喔、对啊，
反正就是 我有一种心酸酸的感觉啦、
啊、
因为我觉得好难过，因为那个男生的确感觉是一个遗憾，
嗯，
然后他是新婚，然后他戒指就戴，他不是比着无名指嘛，就喊喂，
对啊喂，
对啊，
就感觉就是在提醒他说，哎、欸，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這個、
戒指、
啊，你
要帮我归还给我的家属，
对啊，你看，表示说这个东西真的对他来说
有多么的
重
要，
对、
啊，对，
希望他还可以再把那个东西找回，然后还给他的家属。
对对，
天
哪，
哦！
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真的要就是注意安全
啊， 啊，
小心，就是不要造成一些遗憾。虽然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避免，不然的话，因为我觉得，
因为人家你看他也是感觉去出海工作，嗯、
对，
然后才发生意外。
对对
对，
对、
啊，就只能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安全。
嗯，对啊，我也希望他家属未来也可以越来越好了，这样子。
嗯，对啊，
对。然后第二则故事的话呢，是
温泉那个
温泉
蛋消失的温泉，
哦、
没有温泉蛋，
消失的温泉蛋，
是是没有是温泉消失的香烟
那个啊，就我们之前那个、啊、那个叫什么？
哪个？
那个消失的庙啊？
哦，对，那个对你的那个
叫什么庙了？我记哦，那个嗯。我突然间想不起名字、
欸，对啊，那也叫什么、啊？
我们这些失忆耶，
对啊，
消失的记忆，
什么什么谷，还是什么？
哦，忘忧谷，
对对对，忘忧谷。
刚刚怎样？刚消失的庙都消失的记忆，
对，消失的。
它会不会到最后？其实最后真的 把我们那会计也慢慢的
消除
消除，然后我们就忘记这件事情。
是神隐少女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可能要听前几集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讲过这个故事，然后我还不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对，虽然这个事情好像真的蛮常发生。嗯、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消失的这个温泉啊，就是真的蛮诡异的。就到了一个地方去泡温泉啊，而且他们当时一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里怎么人那么少？
对，
以为就这里生意很不好这样。
来到汤婆婆的温泉。
对啊，然后结果还发生就是他那个香烟不见的事。
就很诡异啊，
而且怎么会在那一间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去过那个房间，很奇怪。而且他当时就是脑海里就浮现了这个想法说哎、欸，会在走廊最底的那间木门房间，很奇怪，然后一进去就真的在里面。
是什么平行时空转移之类的吗？
对、啊、我觉得这感觉又很像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摩西娜会
制造一个新的空间出来，
对，然后让你感觉说哎呦，你好像在吃东西啊，或者是
对啊
什么的。
是我想阿公在乡下遇到的那边，就是他有个人到一个地方，然后那边就变成了明明是河，但他变成整排的夜
市。
对啊，雅琪什么
夜市。
真的假的？ OK, Night Market。
对， Night Market。 对，
对啊，是反正就是幻术的一种、哦、
对啊，感觉很像。但是他们是一群人耶，一群人都到那边去泡泡，
就魔力很强啊。
对啊，可能是真的，然后就直接建了一个温泉会馆。所以他们真的是泡汤吗？还是泡那种泥巴海？
Oh my god,
好
恶心耶、
欸、对啊，
可能要闻一下身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但他虽然没有说到，但不知道其他同行的人他们是什么感觉。因为是这个又就他本人就是他的香烟就不见嘛、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感觉，或者是说当时如果又没有请他朋友说哎呀赶快我们打包离开的话，不知道他们继续住在那边
会怎么样。对不对？
对啊，他们会
消失。
对，就直接消失在那个直接传送到别的地方。
对，然后在那边继续生活。
哦、oh, 好可怕。
那你以为同事是你的同事，但他已经不同人了。
对，就他们已经完全传送到不同平行时空的空间。
然后你的老板也不是同样长相、但是个性变得很好。
哦、那好像不错。
原本压力很大，然后突然间公司大家都对你毕恭毕敬。
对啊，
就平行时空那你很成功。
对啊，
然后
那我们
现在时空里就是有点失败这样子。
走，我们马上出发找那个温泉。温泉之旅。
好想去找看平行时空自己到底是在干嘛的。
对啊，总之就是这个又就后来也有回去再找那一间温泉，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太诡异了，
太诡异了。
对啊，他就回去那个阳金公路那一条，就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一间。还是说因为晚上看就是长那样嘛，但白天看可能会长得不太一样。会不会
我很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欸、
对对，会不会因此他就无法认出那一条山路？就是这个也不知道，
也有可能。因为的确我之前开车的时候、我就觉得白天开的时候这 OK, 但晚上的时候完全认不出，
就想说这里是
什么，这是哪里啊？我有来过这里吗？
真的，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啊。
对啊，
不确定。
如果是像他们这种常常开车的、应该
不会有这种状况。
对啊，而且
还是他们其实真的没有泡温泉。就是你知道我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总会去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你想要想象鬼真的存在，它就真的存在。然后大家一起极力觉得这里有个温泉，那就有个温泉。那时候就是大家那个凭空想出来的念力，然后就出现一个
海市蜃楼。
对，海市蜃楼，大家就一起下去泡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泡温泉，但是他们印象中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温泉，
就像泡了个温泉。
对，这也不错、欸、
哇，太好了吧。那我们就每天在那边想象就好了。
我们很多钱，很多钱，但事实上我们一点钱都没有。
怎么听起来那么惨？
好了，我们别再乱掰了。
对，总之我觉得好神奇、哦。
对啊，好，第三个故事的话呢，这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第三个，你看又马上失忆了，
就是消失的记忆。
第三个故事呢，是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生啊，她投稿的，她叫做 Winnie。这个 Winnie 呢，其实她有好几个故事。他的投稿三个故事都是他之前大三的时候遇到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中一个小片的故事，这则就是他们那时候住宿舍遇到，我觉得还蛮惊悚的啦，
蛮奇怪的。
对，因为的确是你要想一下，床通常都会靠在就是可能靠底之类的，或者是你放在窗边的时候，你不会让它完全贴起嘛，对不对？可能会让留点空隙，十几公分左右。所以真的是不可能会有人躺在那个十几公分的那个狭缝里面，而且他说是侧躺，所以等于说他因为他是睡在那个床那边嘛，然后就看到有个脚就是在床尾然后露出来，然后横的躺着这样子、他就以为是那个变态的男子，他以为是他的同学然后睡在那边、结果殊不知发现根本不知道早上看到到底是谁的脚， 就超怪的、
好奇怪哦。
对，而且他其实有画示意图给我看，很诡异，对，很诡异、啊、你会想象就是一个十几公分的空间，但是有两只脚在外面，露在外面、哦、
所以他是跟那个床的高度是同一个高度吗？
没有，就是靠在地上，
直接在地上。
对，
那也很诡异，超诡异的好不好？
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人在那边我还是会吓爆。
对，重点是只有15公分，不可能塞一个人躺个人、
啊、对啊，他根本不可能这样塞在里面。
对，所以重点是我觉得那个男生也蛮怪的，就是他一直要坚持要跟这群女生一起住这件事情。
对啊，应该是小变态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反正就是他的描述讲说那个男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跟他们睡这样子、但问题是看起来是昨晚的时候那个男生就已经离开了，
嗯，就他已经
对，因为他们晚上就是把门锁起来了嘛，也不想让那个男生进来、
啊、
跟他们一起睡、
嗯、
然后所以可能那个男生就自己已经走了。嗯，但是奇怪的是明明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男生好像就躺在那边、然后出去他就决定说坐在客厅然后看这样房间，就避免他的朋友可能会被那个男生欺负、还是怎么样的
啊。如果是我可能会上前查看的、就是我不会让那个脚就在那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个男生睡在我这里我一定会去。
你会叫醒他吗？
我觉得我会就说你怎么在这边之类的。
是哦，我不确定我会被叫醒他，
或者是我会先确认说哦对是他，就是那个 T、就是那个、那个男的叫 T 嘛、就是说哦是那个 T， 我就看着他，或者是把其他人叫起来说哎、你看他在那边。
嗯，因为 我看他的描述有点像是他起床之后他就看那个脚，他就觉得哦、干就是那个男生这样子，然后他就干嘛
门哦，吓我一跳，吓死我！
我们刚才讲故事当中呢，门自己默默的打开了，
对啊，
然后
吓
死
我想说奇怪，因为这是艾瑞克、啊，
对，然后他头探出来吓到一下，
算
了，好，没事，反正就是我想象的他的当下的情境是这样子，因为刚起来的时候你会有种睡眼惺忪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当下就觉得，哎、那边有个脚，哦，烦哎、就是那个男生讲不听哎、就是怎么这样子、
啊，
然后他就想说不理他，就想说躺回去睡，你知道吗？躺回去睡，然后睡一睡就觉得哦不爽，就越来越生气这样子。不行，就觉得那男生太饿了、然后就想说我要去客厅，直接就去客厅了，可能是这样吧，
应该是。
然后他就看着房间，希望那男生不要走出来之类，或者是确保那个女生不要怎么样，是不是男生没有走出来，然后 S 回来了，然后就讲说，哎、你怎么出来了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个男生在里面，结果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所以不知道那个脚到底是谁的脚，
对啊。
所以希望 H 他现在也平安无事，
对啊，就是他们
现在因为躺在你旁边不知道是谁哦、喔、
对，他就哇下次他应该往旁边那个缝看一下
很可怕耶、欸、
超可怕的，
那这个扭曲的人在里面，
对啊，他可能是这样
完全
扭曲的，然后卡在里面、欸、
好
噁喔、喔、伊藤润二系列，
对，
漩涡之类的啊，
超可怕。欸，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那个第一个投稿人 Chen 啊、他其实有补充一个，就是他叔叔潜水的时候一些相关知识、我也觉得蛮诡异的、他就讲说呢，他小时候呢他叔叔可能常告诉他一些玩水的相关知识嘛，那如果是被礁石卡住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他说他叔叔常去打捞遗体的时候很多都被卡住，后就很多人啊是因为脚可能被那个礁石卡住之后就无法冷静，然后乱动啊，然后才导致越卡越紧，所以甚至是呛水，就是因为你很紧张嘛，就咚咚咚咚，然后可能受伤之外，然后跟你卡越紧之外，然后你就会就被呛到等等的。所以如果你玩水的时候不慎的被那个礁石呢给卡住的话，或者珊瑚礁给卡住的话呢，请你一定要保持冷静，这样子你才有机会平安脱险。然后他也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就讲说他的叔叔呢当时是搜救菜鸟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呢溺水过世的遗体都会比较可怕嘛，然后他曾经在出任务的时候呢已经知道对方是一个女性的罹难者、然后他已经大概心里有准备了，但他在珊瑚礁下方发现那个罹难者的时候还是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鬼片中很常那种在水中出现的女鬼啊，
头发都超飘，
头发都很飘，或者是随着那种海的流产生波动之类的嘛，
对,、
对不对？
头发都已经飘，
乱飘散落这样子。然后，但他一直以为是这样，结果他到下面看到那个女性的罹难者的时候，才发现她头发呢却是紧紧的贴着身体的，就是连飘都不会飘那一种，
哇，很固定，
就有点像贞子，然后头发直直的，然后所以那时候身为菜鸟的那个叔叔呢，就直接吓了一大跳。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欸，理论上不是头发应该乱飘吗？
应该是，还是说海水的质地密度比较高，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看到这个小知识，冷知识我觉得还
蛮
酷的，但我觉得蛮惊悚的，就是了。对啊，就是他头发是完全贴起的，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哇，那那个叔叔的真的是心脏很大。
对 对，真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搜救人员啊都非常的伟大，
嗯，
他们也是见识过大大小小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看到罹难者的时候，心里应该还是有不少的压力吧。
对啊，
因为我记得我们头顶课也有人是搜救队的嘛，
嗯，
然后他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依婷还是谁的，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我每次就觉得大家都真的很勇敢，比我们勇敢太多了。虽然说一开始可能还是会吓到，但久了的确是因为习惯了，或者是嗯觉得变勇敢了，
嗯、就是、
就比较不害怕了。
对、啊、就是他的专业、嗯、他们的专业
就真的很专业，就是 我个人是目前没有办法想象，我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要怎么去反应这件事。
对啊，就是
就算我外表
看到一个尸体当然害怕，
对，就是看到我可能我外表会很冷静，但我内心可能已经吓爆，然后晚上就狂做噩梦等等。
嗯，
我觉得我会是这样子。那第四则故事刚刚还没讲到，刚刚补充完第三则，不是补充完刚刚那个 Chen 的那个小知识完、
嗯、
第四则就是在空姐遇到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啊，第四则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胖达他姐姐的故事。
嗯，
对，因为胖达他有留言说、嗯、之前听到康纳跟卡拉有讲到关于八字的部分，所以他这一次就想分享在他姐姐身上发生的、
嗯、
所以这位空服员其实是胖达他姐姐。
嗯，
那他也说到说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他到其他国家其实也有发生很多可怕的故事，但是姐姐她一直都不太害怕，
她是习惯了吗？
对，有可能，就也有可能就是也是因为她姐姐的个性就本身就是比较铁齿、所以她一直都不太害怕这样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她后来也有听就是一些在庙里修行的朋友说，不是因为八字重就不会遇到鬼，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对，没错，
然后反而是有可能会因为八字太重，所以这些灵体会觉得说你可以帮忙他们、
嗯、
或者是因为太重会压迫到他们。
嗯嗯，
所以其实八字太重或太轻其实都不是太好。
对对
对,
對，
那他另外还有提到说灵魂的出口就是后脑勺的下方、
嗯、
所以他当时姐姐不是有一种后脑勺好像被重击的感觉吗？
对对对，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他的灵是真的被抓住抽离，
抓出抽离，所以他当下才会恍神。
对，而且一瞬间觉得哦，怎么突然一直冒冷汗，然后很凉、嗯、很冷，然后后脑勺又被重击的那种感觉。
嗯，
好可怕、
嗯、对啊。
超可怕的。
所以是当那个厕所里面的灵体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有说到学姐之间有流传的那个嘛，就是有一次、嗯、有一个乘客是东南亚国籍的，那不知道是因为太害怕还是太怎么样，
就选择
在厕所里面用领带上吊自杀。
超可怕。
对，所以他们之后都会用一个护身符吊在那个厕所前面、嗯、去提醒大家说就是尽量不要进去。对，但是他们其实因为飞机也不会一直都是同一架、
啊、
所以就是他们也
一直换一直换，你不会去记得吧？
对啊，就除非看到那个
护身符挂着。
对，所以他自己本身因为他本来也就不会太去在意这些事情，所以他也不会特别注意。
对，因为我想到说他不是基督徒吗？
对啊，
那应该也不太相信护身符吧？不知道，就是因为就信仰不太一样啊。护身符不就属于佛教或者是
道教的
佛道教类型吗？对对，
有可能。但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就是他本身就是比较不害怕这类事情，所以也不会特别去在意、
哦、
加上他
对对对
那时候在准备婚礼嘛，很忙、嗯、所以他也就把就赶快事情就赶快去弄一弄啊，去梳化，这样子就没有想太多、嗯、结果就进到了那一间事故的厕所。
哦，
对，
对，
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
我觉得也是辛苦了啦，空姐们。就是因为我也知道空姐就是空少空姐们空服人员们、啊、在飞机上也蛮常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对，还有一些比鬼更可怕的客人们。
对啊，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分享飞机上的事情、欸、我也觉得还蛮精彩的、
啊、
就是很恐怖啦。我也蛮希望之后可以多分享一些在飞机上遇到的可怕的事情。
对啊，
也不一定是鬼啊，也可以是人。
对，
因为的确就是很辛苦啊。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 YouTube 上看到之前有一个空姐的一个 YouTube 嘛，然后他就会分享说在对在飞机上遇到的各种客人什么的，我都觉得、真的还好像的确是这样子欸。
对、啊、
因为我们自己在坐飞机的时候也是有时候遇到一些 OK， 然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啊，
但也应该也不算是只限于空服啦，任何的服务业啦，
对啊，
我觉得都会遇
到
这种状况。只是空服人员可能就是你知道坐飞机嘛，就相对比较有钱一点点嘛，
是这样，所以就会比较予取予求。
我觉得有些可能，我自己的言论我自己负责。对，感觉上啊，对啊，我不知道，反正就只有空姐空少们知道的。
对啊，但这一次就是你可以听到这个类型的故事，真的蛮新鲜的。所以如果有各位那个空少啊空姐的那个故事，欢迎都投稿到我们的投稿信息。
是的，我也蛮期待更多飞机上的鬼故事哦。好像很希望他们遇到事情一样。
对啊，但现在也很难飞了啦，就是
哦，对，的确现在是难飞。
对，就只有一些，应该还是有一些飞机在飞。
有了，还是在飞啦、啊、还是在飞，因为我空少朋友他们还在飞啦。嗯嗯嗯，对，只、就是防疫要做得非常的严谨这样子。
对
对，大家辛苦了，
真的辛苦。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四则偷听客 story 就到这边。
没错，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偷听文化，然后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偷听客社区。
是的，加入我们的就是偷听客行列，然后按赞分享、
yeah.
然后拉更多人加入我们，再成为偷听客这样子。
来吧来吧，
来听鬼故事。那最重要的是要记得要投稿给我们、嗯、那就是欢迎投稿各种你觉得很特别很有趣的故事。
没错，不要害羞，
请不要害羞。就是我们投稿箱在哪里呢？在我们的
IG 的 Linktree 上面。
对，就是我们 IG 简介上面有个
连
接，点进去，然后里面有各种收听管道，然后还有包含我们抖内管道，然后还有投稿管道，都在那边。就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